刘表要杀蔡瑁，把蔡瑁吓得体如筛糠。
哎呀，姐夫，姐夫，这不是我的主意。
呸！刀斧手往上一闯，把蔡瑁捆起来，往下就拉。这阵蔡中蔡和赶紧跑到内宅，给他姐姐蔡夫人送信。蔡夫人一听，吓得魂不附体呀、丫鬟婆子搀着，赶紧到了燕安宝殿，见着刘表又哭又闹。蔡夫人又要抹脖子，要撞头，当时把刘表闹得没主意了。孙乾在旁边站着，也不能不管他。哎呀，刘将军，刀下留人。虽然说蔡将军一时不明做了糊涂的事情，还望您手下超生。如果因为皇叔刘备把大将损伤，将来我们没法在新野县待下去了。刘将军手下超生。刘表余怒未消啊，退回来，把蔡瑁推回来。他往上磕头，谢主公不斩之恩，登非是不斩运。孙先生苦苦求情，权且饶而不死，滚了下去。
是是是是。
蔡瑁连羞带愧下去。刘表又向孙乾再三的致意，无论如何回去向我兄弟解释，这个事情与我无关。刘表还怕人情太轻，又把大儿子刘琦叫过来，跟着孙乾一块到新野县见他叔叔刘备，代表自己道歉。刘琦上了马，带了200从人跟着孙乾到新野县，见着刘备之后，叔叔长叔叔短，把前者的事情做了个解释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解释完了就完了吧。还得说刘表这个人不错，刘备从心里头十分的感激，把公子刘琦留在新野县住了3天。爷儿两个没事儿，刘琦偷着跟刘备说，叔叔，这一次侄儿奉父之命给叔叔来道歉，另外我还有件私事想求叔叔。
哦，什么事？
叔叔救我呀。
跟刘备也闹愣了。公子刘琦放声痛哭，抱住刘备的腿不撒手。刘备赶紧用手相搀，侄儿免礼，快快快，什么事快跟我讲。
叔叔，我们家的事情您都知道，我父亲救我们弟兄二人，我是老大，我还有个兄弟叫刘琮，我呢是前方我母亲生的，这个蔡氏是我的继母，我继母我不敢说别的，我们娘两个是水火不同炉，我这几个舅舅见着我如同血贯同人，要没有我爹在眼前，恨不能吃我的肉喝我的血。我爹身体还不好，将来一旦他老人家归西而去，侄儿我死无葬身之地。叔叔您得救我
啊。你说刘备说什么？前者刘表请他吃饭就提到家务的事儿，因为自己酒后无德说了几句过口的言语，好悬惹来杀身大祸。今天刘琦又提这个事儿，刘备就加了小心了，侄儿不要难过，这样吧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你跟你继母好好处着，虽然你不是他所生，人都是有感情的，处好了也不见得比亲的就次啊。好孩子别难过，往后慢慢的叔叔我再替你出主意，一切依赖叔叔。刘备没往深了说，刘琦也不好再说别的。到第4天头上，刘琦回荆州，刘备相送，在路上就劝
一直把他送出新野县，到了十里长亭，爷俩这才告辞。一直刘琦走了，刘备带着从人往回走，在马上唉声叹气。刘备心说，将来我到了晚年的时候，能不能家里头也出这种事儿？如果要出现这种事情，我怎么办呢？低着头想着，信马就进了城了。刚进城，就觉这个街上一乱，哇，怎么回事？刘备立马观瞧，就见十字街上这人呢，人山人海，干什么呢？往人群的正中观看，恍恍惚惚的有个出家人，就见这个出家人连摆挥手在晃脑袋，不知他在那说什么，召集众人哄堂大笑，指手画脚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这是谁？刘备吩咐一声，来啊，让他们把道路敞开，带我观看。诸位诸位，见光见光，皇叔来了，见光见光见光。老百姓呼啦往两旁去闪，刘备带着人就到了十字街里边，一看呢，果然是个出家的道人。就见这个老道身高八尺挂铃，大胡子，肉也不多，一张简面，两道抹子眉，这个眉毛跟刷子一样往外呲呲着，眼睛似睁非睁，那个脸上油脂麻花的，再看那手上跟炭条一样，好像多少日子没有洗脸没洗手，身穿破道袍，上头补丁罗着补丁，下面光着脚塌了着一双便鞋，腰里系着丝绦，背背一把宝剑，手拿拂尘，如癫如狂啊，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嘴里头念念有词。刘备一听他念什么呢，就听他说，茅屋草庵半苍老，山路崎岖宾客少，看的是无情草木，听的是鸟声吵闹，喜的是青山隐隐，爱的是露水滔滔，黄叶飘飘秋到了，白雪纷纷冬又到，叹人间世上容易老，不如独居安乐好，闲来无事把棋敲，出门散步把事掉，好似神仙到人间，这个滋味谁知晓，修修修，妙妙妙，在家不如出家好，渴来清泉水，饿来松柏子，善哉善哉无量佛。哎呀，刘备心里暗想，真高人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来到这个破老道的面前，先生，刘备礼过去了。老道一回头，啊，阁下你是谁？在下刘备。哎呦，无量天尊，哈哈哈哈，实敬实敬，闹了半天是大汉的皇叔。先生，您这是在哪来？如果没有事情，能不能到府中一坐？好吧，既然皇叔见会，贫道打搅了。刘备一直请这破老道回到县署，老百姓一看皇叔这是干什么，找这种人有什么用啊？哎，可见刘备平易近人。到了县署，分宾主落座，刘备命人献茶。先生，请问哪座名山，何处洞府，贵上下怎样称呼，您是在哪来？无量天尊。贫道云游四海，到处为家，一无山二无庙，我是个闲散的野老道啊。刘备一看人家不肯说出实事来，不敢再问，那么先生您贵上下怎么称呼？我娘家姓单，我叫单福。哦， 原来是单道长，赶紧给关张赵云找上了相见。通过谈话，刘备发现姓单的这个单福，
哎，
真可以说惊天为地之才，治国安邦之料。那个嘴里的口赛悬河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真是满腹经纶，口似悬河。刘备心说，前者水镜先生司马德操曾向自己说过，不出几日必有高人相辅，能不能印到这个老道的身上？我不能让他走。先打备有一事相求，能不能挽留仙长住在西野，帮着备治国安邦？使君如不嫌赐，贫道遵命。一句话让刘备给留下了，当时拜单福为军师，把兵符令提令箭全交给这个老道。张飞气的，大哥您怎么了？找这么个白痴宝有什么用？你看他连脸都不洗，他懂个屁，没事在大街上装疯撒野。我听手下人说了，头两天他就来过，让我领着人把他撵走了。怎么您还叫他当军师啊？大权在握，他不耽误咱们这事吗？三弟不必多说，岂不闻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那么暂且叫他当军师好了，多在这待，不好再打发他走也不为迟晚。贤弟你万不可造次。
行，就冲哥哥你吧，要不讲我拎着他熬领子把他摔死。
张飞气呼呼走了，关羽的心里也不痛快，但是相信哥哥的眼力，没有多说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自从这单福任了军师之后，每一天跟着刘备到交军场操练军队。等着一操练，刘备抽里看，心里服了，也服自己的眼力不差。这哪是个破老道，这个人三略六韬无一不精，兵书战策无一不晓，把他手下五千军队操练的天兵神将相仿，而且帮着刘备治理县署的事情条条是道。从此以后，刘备的声威大振，这个消息就传到樊城。樊城是曹操管辖的地盘，现在曹操与袁绍在河北大战，两方面停兵不战，没分出输赢。曹孟德班师回到许都，命令大将曹仁、副将于禁领兵五万虎视荆襄，现在在樊城屯兵。曹仁和于禁得着报告，一听大耳贼刘备现在又跑到新野去了，每天操练军队，凶心不小，马上据文武商议此事。曹仁就说，另外这个刘备不是人下人，要按照我的主意早把他杀了。丞相他老人家肚腹宽阔，能有容人之量，所以养成了后患。现在刘备在新野县不但招兵买马，而且凶心勃勃，这个东西早晚必是丞相的眼中钉肉中刺，非发兵打许昌不可。我要不先发，早晚必受其之，这叫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是遭殃。弟兄们听我一令。将官们一个个擦拳摸掌，都想立功啊。吕旷宇想起令，斩斩！我交给你们两个人一万军队，踏平西野县，活捉大耳贼。有功，本将军有赏。两军阵前打了败仗，休回来见我。下去，待命！吕旷、吕翔点兵一万，起身赶奔西野县。兵到一万，无边无厌的。但樊城奔西野，本来道路不太甚远。
刘备手下的蓝旗官就探听到消息了，撒酒如飞到新野来送信，报主公军事。曹操手下的大将曹仁命令吕旷、吕翔领兵一万杀奔新野而来，望主公军事早拿定夺。刘备一摆手，蓝旗退下去，跟单福、单军是商议。再看单福手拿着苍蝇说，一不慌二不忙，捋着自个儿的胡须。主公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我们在新野县待着正难受的时候，何不拿曹兵开开玩笑。主公，你就准备好牛羊和酒肉，单等着贺公贫道料施小计，让尔等片甲不回。来呀，扫鼓巨将。
是。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
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鼓响三处，文官在西，武将在东，列了两厢。刘备撤座相陪，单福、单军士怀抱令子旗，居中耳落。关羽偷眼观瞧，你别看破老道有点精神，望着一座真有点神圣不可侵犯的意思，脸蛋的沉着。列位将军，曹仁派吕旷、吕翔领兵一万奔咱们新野杀来了，我们是寸土不丢，不能让他们到我们境中打仗。各位将军听我一令。关羽听令，在。关将军，给你马步军兵一千，你身为左翼，如此正班，正班如此，不得违令。
是。
关云长上赤兔马，手提青龙偃月刀，点兵一千，按军师所说下去了。单福拿过二十令，张飞听令，
在。
给你军兵一千，身为右翼，如此怎般，怎般如此，不得有
得令。
张飞下去了，单福一伸手把第三支令拿回来，赵云听令，
在。
赵将军给你一千人马，如此怎般，怎般如此，保护主公和本军师，不得有
得令。
一伸手又拿过四支令，孙谦、梅竹听令，
在。
在。参见军师。你们两个人就在家里头，一个吩咐一声杀牛宰羊，多多准备酒肉，一个把功劳簿准备好了，准备济功，再等着得了枪刀器皿、锣鼓帐房，好上帐。听没听见？
遵令，遵令。
哎呀，大伙儿心说这牛鼻子能吹，哎，没打仗的就这么样，
半信半疑。再看单福一回头，主公，也该咱们出头的时候了。
带马，
令箭一下，有人把马匹带过。单军师保着刘备还有常山、赵云，点兵一千，赶奔新野县的北门。等出了北门，到了樊城的地界，一声炮响，裂开旗门，君臣几个人立马在门旗下往对面观瞧。这阵吕旷、吕翔早都领兵到了，刚然排兵布阵，就见头前绣旗高挑，刘备正在绣旗之下。吕旷、吕翔不看则可，看罢多时哇哇暴叫。这个大耳贼，哎，又跑到新野县来折腾来。兄弟，你给愚兄官的令阵，在我要儿的狗命。
哎，
吕旷是催马直奔军阵，把掌中三尖两刃刀一横，
哎，刘备，
小辈，你竟敢在新野县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
跟刘表两人狼狈为奸。我问丞相明昭，要我儿的狗命，你赶紧过来送死。妈呀！这小子叫唤上来。
单军师看了看刘使君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他就是大将吕狂，无能的小辈。
子龙，把他打发来就得了。
遵令。赵云一催伯龙马，手中一晃五钩，身飞亮银枪，是直奔吕狂。
到了这儿，吕狂一瞅，这小白脸长得漂亮，
银盔素甲，白马长枪，这谁呀？当初刘备在许昌的时候没见过他呀。
喂，我说这个白脸的娃娃，你是何人？
赵子龙当时回答：常山赵云。哎呀，赵云呐，无名的小辈竟敢在你家将军面前送死，而招刀问。三尖两刃刀抡起来，奔赵云斜肩铲背。子龙那个人能为够多大呀？后把一压，前把一翻，开，三尖两刃刀就拨出去了。后把一力，前把一翻，在小肚子上，招家伙，呵哧的一下就扎进去了，在屁股上枪尖就出来了。赵云阴阳把一合，把吕旷给挑起一丈来高，吃你娘的窟窿，在马上给挑下去。曹飞一瞅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个赵云怎么这么厉害？
还没等吕翔醒过味儿来，再看单福把掌中的令子旗往空中一举，
杀！一千声令军像猛虎一样从两翼就杀出来，曹兵大败。吕翔一边跑一边哭：“哥哥呀，哎呀，败下来连尸首都没带回来呀！”
他心里的想正往下败退，突然左翼上
一声炮响，门旗往左右一分，一员大将金甲绿袍，正关羽关云长。
吕翔，儿往哪里走？
关羽酒后多时，领着一千军队拦腰往里一冲，把曹兵截住有好几千呢，这好几千人就当了俘虏了，剩下一部分吕翔带着望风而逃。刚走出没五里地里，就听对面一声炮响，门旗下一员大将：
别老子，张飞等候多时。
把吕翔吓得魂不附体，未等动手，张飞的马就到了。你在这边，你呵斥这一蛇毛枪扎了个透心凉，把吕翔挑于马下，剩下的军兵抓了俘虏。
哎，张飞还行呗，
大伙高兴，敲着德胜鼓，唱着德胜歌。回到吉野县，刘备大庆功啊，高兴。
文武大伙一瞅，这个单福单军是不简单呐、
哎！别看穿的破，肚子里可有道道。再看人家，就好像这个单福顶天立地。要不说前压奴备手，一压当行人，哪一行没能耐也不行啊！文武高兴不提。要说曹兵一个也跑不了，那是过分，也有一部分跑回樊城。哭败在曹仁的脚下，
将军呐！
曹仁已经得到报告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
全军覆没，吕氏弟兄双双而亡。哎呀！
曹仁吓得呆若木鸡呀、啊！
这个刘备这小子长能耐了，
怎么我的人刚去就完了？这一万人送得多痛快，
退了下去，
把败兵败将打发下去。曹仁余怒未消，吩咐一声：
来啊，
亮全队给我踏平西街县。
曹仁的令箭一出，副将于禁赶紧过来。
哎，将军不可，将军不可。
怎么着？
将军请想啊，刘备足智多谋，手下关张赵云勇冠三军，屡况屡降，并非等闲之人呐。到了那块没费吹灰之力，双双毙命。
将军，我们要去也未见准能找着便宜啊。
以末将观看，将军应当安兵不动，马上写告急的文书报告丞相，让丞相亲统大兵来斗刘备。将军，咱们可千万不能轻举妄动。
哎，将军所言差矣，兵贵神速，你知道不知道？
哎，我们无端损失了10000人马，
将来见了丞相我们怎么交代？
屡况屡降完了，咱们怎么交代？亮刘备直袭范蠡之辈，也没什么太大的能耐。我点50000精兵，一走一过，新野县就平了，何必用丞相？
不必多说，我意已决。
点对。
于禁一看曹仁不听话，赶紧过来。将军且慢，将军且慢，不是我抗令不遵呐、啊，我们为保万一，将军要去新野县，我留下守樊城，咱别弄个鸡飞蛋打。
哎，我说于禁，你怎么回事？
嗯，
未曾出兵，你先说丧话，主军中不利，这还了得？
推出去砍了！
你看他那一个主将，一个副将，这权力截然不同啊！
那曹仁是嫡系啊，
是曹操的亲兄弟，那一句话下去，于禁能活得了吗？大家苦苦的哀求，这才免死。
于禁就不敢往下再说了。
再看曹仁点兵50000，前面是骑兵，后边是步兵，浩浩荡荡是杀奔西野。
刘备又得着报告，马上跟单军是商议对策。单福跟没事一样
啊，
又来了，哈哈哈哈，来多少？听说来了50000。
太少了，应当来个10万20万打才过瘾。这50000人还架住一划了，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啊，军事何喜之有。
嗯，
这回我们就得他的樊城，让我们的大旗就插在樊城之上。